啊，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锵锵茶馆喝茶的时间了。今天晚上是张立刚老师和大家一起这个聊公案。同时呢，大家还是跟平常一样，有啥修行问题也可以打上来，跟张老师一起交流交流。今天的内容还是云门禅师，还有一部分，还有几个。然后如果是讲完的话，我们就继续这个五灯会员。卷八，那张老师请吧，请上麦吧。好久没来我们茶馆了，
喂，有没有声音？
听得到，听到。
可以了哈，好久是没来了哈。那你贴一下吧，贴一下，咱们看看今天讲什么。
好，稍等一下啊。
我看见了，好多都是老朋友。声音大是吧？声音大，我再小点。别的人听的声音大不大？
不是，应该是声音小，有点发闷，
啊，
不是很，
小啊。
对对对，不是很，不够清晰，我感觉。
声音小嘞，小点儿，说我的声音小，再大点儿，再大点儿，这样，这样行不行？
对吧？我听着可以，但师兄们听着咋样？可以哈，好嘞。
这个，这样行了没有？好了哈，师有时云，诸方尽向什么里脱出？我这里既不然，僧问：未审和尚如何？是云：草鞋30文买。师就说云门，云门禅师，他说：大家呀，天下的学佛人都向神末里脱出，都是想神末里脱出，就是这个神末是规矩，也就是说我们的轮回六道三界等等，这些都是神末。神末是就是这个原意它就是一个墨斗啊，墨斗里边那个墨线，就是过去那个画绳的那个画在这个木工活里边的那个墨斗，一弹弹出来一个线，就着这个线我把它这个锯开啊，这是画出规矩的意思，引申出来就是规矩，规矩规则。诸方呢，就是各地的学佛人，天下的学佛人都是想跳出这个规则，这个什么规则呀？就是轮回的规则，想在这个六道里，六道的这个规则中我解脱出来。我这里既不然，云门说我这里边我的解脱法不是像你们这样从这个里边绳这个绳墨里边从这个规则里边跳出来，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有人就问了，哎呀，就是说你老人家是啥样的呀？云门说草鞋30文买。草鞋这个好像看着不大戒，其实说的是很妙的一个话。这个比喻我们先要知道他是用的这个比喻的是啥。比如说市里卖这个草鞋，他卖30文，卖30文，标价30文，我就掏30文买，这是啥意思啊？就是按规则来，也就是说我这里既不然，我就是在规则里边来脱出规则，在轮回里边，身在轮回里边，而不被轮回所转，这是真正的解脱。他是这意思。大家呢，不知道能不能契合的这个公案，有什么问题啊？咱们也可以交流一下。有这个秋旭，身见是不是认为身体是我呢？身见。这里不是说这个公案的啊，身见是不是认为身体是我呢？对，就是认为身体就是我唯一的我，没有其他的都不是我。把这个身体抛着，这个身体牢牢的坚固为我，其他的都是我之外的，是身见，这是一个知见的问题。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对吧？这是身见，身见跟灵魂有关系吗？那你说的灵魂是什么？你举一举，举一举你认为的灵魂。 了叫灵魂，悟了叫佛性。哦，那你把这个佛性啊和这个灵魂，它就是这个搁到一块儿来说了。那还不如说身见，身见是不是跟这个迷的佛性有关系？如果是这么说，那是肯定有关系啊，因为有身见嘛，错认了一个自己的肉壳为自己，这就是一个迷惑的灵佛性，佛性在迷。就不拿你这个灵魂来具体来讲了。那如果说具体拿灵魂来讲，因为好多人都地方都有叫灵魂的，有西方哲学里边有灵魂，这个道家里什么的也有，说是灵啊魂啊什么都有。他可能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跟佛弟子不佛弟子也没有什么关系吧，我们可以接着聊一下。那无色界没有，我们是不是没有身见呢？张强吧，改名了，这个秋旭改名，这个张强改名秋旭了，是不是这意思啊？啊，你们这个老人可能都知道，
哈哈哈。是的，我看
。可能是看他这个问这个问题有点像是吧？那你们平时回答他不？
平常都是踢的，我想找你看看，如果可不可以封号或者是封 IP 啊，就是这样子的各种马甲。
那我就先说一下，你说他是不是没有了身见了？我就说他还是有身见，他以一个无色为身见嘛。齐老师也是不理啊，那我理理他吧。在三界里边都不用破这个执见，身边邪取界，如果是他破了，那他不应该安住在一个无色界里边了。你跟我好，哎呀，看他说这个话可能像哈，行，我再看看上面有人说了，草鞋30文买，凡夫要是这样说，怎么看出是不是见性解脱了？哪能是这样啊？就说吧，凡夫说凡夫有凡有圣，对不对？凡夫有凡，然后这个是凡夫，这是个圣，就拿你这句话来说，这个和草鞋30文买完全不同。草鞋30文买，凡是凡，圣是圣。比如说我见到圣人我礼拜，见到这个凡夫我也当他是凡夫，擦肩而过又有何不可。这个时候他不是说相，不是说有一个这个凡夫的相和一个这个圣人的相，凡圣嘛，凡圣两者是对立的，由凡转圣，这个是很高妙。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凡夫和圣人他本体都是一如，本体是一个，大家都是，比如说你跟一群人来听一个老师在讲课，大家都在这听，都在这鼓掌，你没有必要这个喝倒彩吧，你也鼓鼓掌也很好，这就是草鞋30文买。但是和你一块听法的人，他们就认为这是高，这是圣，我是凡，我很低劣，我们自己的很低劣，这是个圣人，圣人我们要追求。但你可能不会啊，你可以看他跟我是一模一样，但是大家都在这儿鼓掌，都在这儿赞叹，那你也赞叹，这就是草鞋30文买。这个解释完了，我们再看一下齐老师也是不理。阳神就该是灵魂吧，他说是灵魂，灵魂和阳神可能是道家专用的，这个灵魂它是哪儿都在说，这个概念不能清晰。但当时刚才这个人，这个秋旭啊，他说了一个，这个是悟了叫佛性，迷了叫灵魂，他是这么说的，暴露了，就是我看看他是哪个暴露了，这就是说。我跟你好，这个暴露了，可能是这个很特殊。形态正云霄，我喝牌 形态的整合。最近出现了打坐时出现了空，但自己在这个空的时候会紧张害怕，如何应对呢？你要是空了，我们先说这个都不先说这个空啊的对啊错呀、啊、是什么怎么处理。我说你要是空了，你还有这个紧张害怕的情况，如果有紧张害怕的，那还能叫空吗？哎，这个是有意思。你空的时候，大还有紧张害怕，可能连紧张害怕也空了吧？把紧张害怕也空了，那可能叫空。你接着说一下，张云霄啊。要不然你上麦咱们聊一下，而且是不明原因。我刚才问你的这个时候，我说这个空，要是真空了，他还有紧张害怕这个心思吗？有紧张害怕这个心思，他还能是空吗？你能不能说一下？我觉得交流一下，咱们这样这个互动起来可能还有点帮助。要不然你上线去算了。上线说说多好啊。哦，好，那我等着你上麦。他可以，他最好是能上麦，这上着麦说多好，我觉得比打字要方便多了。要不然你们打字可能打出来的字都不是你们原来想，因为组织个文字都不一定能组织好。来，你说吧。
就是说话吗？
可以。
哦，上的那种空感觉是周围有一个秘密的环境，有一个秘密环境的到底自己就害怕，因为跟我从你有关吧。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说周围任何的事物都没有的情况，同时过程当中虽然自己心持，他就是说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好了，那我听清楚了。这个你是不是需要关一下麦呀、啊、那你那要没事就算了，我一直说着吧。你说你空了然后害怕，那个没有空啊，那下接着来，你说该怎么办？那你就是把这个害怕也空掉，它把这个害怕也空掉，它你来接，没事你开开麦就行。
害怕也空掉它，看来还是得深入去打坐是吧？
那我们不都知道吗？你是修心中心的吧？修心中心不都知道吗？见了一切境界不理睬，怎么不理睬？那提起咒语。
我是因为我呢才修了没多长时间。
哦，你是不是提起咒语啊？害怕的时候提起咒语了吗？还是咒语没了，管那个关注这个空的这个境界了，你所谓的空的境界关注这个了？
没有，一直是在持咒。
那你要持咒，他还有机会，哪有时间来害怕呀？
但还是
这
些情况，因为
也
怕自己
我听明白了，你是在坐上的时候又住在这个镜上了，坐下呢也一样住到镜上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交流的时候，你还是在这个当时这个境界里边，还是在这转着的，没能出来啊。
也许我是着在这上面。
对啊，坐上就着了，坐下一样着在这上面了。现在比如说现在你说害怕，那个境界过去都过去了，他现在怎么还能他能对你有啥关系啊？都没有关系了。坐上如果是真提出咒来了，他光听见那个声音了，这个咒的声音一直在呢，他哪还有一个空啊，和哪还有一个害怕呀、啊、都没有了。那就是说坐上没有持咒，坐下没有关照。关照就是我害怕，我想起以前的那个境界了，我怕，那我们断了。
那我明白了，若是就是说没有善意，没有在上的时候没有善意，做同时也在持咒，若是这样的话，是否属于一个完整做呢？打够的时间也打够了。
这个跟这个做不做这个做完整不完整没有关系，只是说我们遇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不要理睬它，没有任何事儿。遇到这个恶的境界它不恐惧，遇到好的境界不欢喜，这不都是一样啊。比如说你怕空，怕这个样子，怕这个样子，那不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坏境界？它并不是好坏，我们都不理睬，我们心中没有好坏，是不是啊？
谢谢，我知道该怎么着了。
哦，好了，妄认一个好坏啊，妄认一个界的这个境界的好坏，都是妄认，就跟我们刚才这个公案一样。妄认有一个六道，所以他要脱出。其实一个是认为六道实有，另外一个所谓的认为六道是本无，是虚幻的，我要脱出，这个想法同样都是着相。所以云门说这个草鞋三十文，也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六道里轮回，这个都不用说了，轮回是苦的，这个都不用说了。但是又在进一步的修法过程中又起一妄念，认为六道三界我要把它消除掉，所谓消除掉才能出去，这就是说解脱轮回中的一个过妄念了。我们修心就是这样，刻的把各种妄想给它消下去，让持咒坐下那个断观照给消下去，不受一切的境界所惑乱。也就是说轮回就在轮回里，轮回爱不着我，解脱也爱不着我，听到这一个了吧？解脱也是有，别认为解脱是真有解脱，因为轮回都是妄认的，解脱还能再起一个妄吗？也起不了。所以说，草鞋三十文买，这个意境。这个释众云，你等众人每日上来下去，问讯即不无。若过水时将什么过？有九柱僧对云：不失身喜之。示众，大众开示，你等诸人每日上来下去，你们大家呀每天就是上来山，他在山上上来山又走了，上来山又走了，干啥呀？问讯。哦，问讯。身体怎么样啊？还好吧？有需要什么吃的吗？需要什么穿的吗？就是这个。这些都齐备啊，都有，你们都做得不错。那我问问你们一个佛法，考验考验你们，给你们出个题。那我问你，不说上山下山，我只是说过水。过水的时候你们怎么来？如果需要过水是啥呀？就是汤河。过水过大河怎么来过？按说呢这个说逢山攀登，遇水坐船，这都知道吧？对，都是这样的。但呢有一个九柱僧，九柱啊，就是在这个云门身边呢，他经常在云门身边跟云门学习的这么样一个僧人，他说了不就是走。这个回答的有意思，以至于失身喜之。这个喜的有，这是两个图标，这两个图标，所以他答这个不呢，让云门生喜。那这个不是啥意思？为什么生喜？按说过水过河应该坐船，对吧？对，既不在用腿登山，也不在这个用船来渡河，这不是上面云门考验大家呀？说你们别做这些问候类的，我说的佛法也就是说是大家的心地的东西，看看是不是还着相，问问你们着不着相。如果着在相上的，一定是想的我过水那肯定要乘船了。如果顺这个思路来，顺着这个着相的意境来，那一定是走到这儿也可以，其实也没有错。但是呢他说问讯即不无啊，你们这个普通的这种问候别说这个了，我们说点佛法吧。既然你来我这是上山下山来学佛法的，我就来给你们说一个佛法。好，有一个人说我那我也用走。 用走啊，步啊，步行，过大河也用步行。这是啥意思？就是说我能步行的是谁，能上山的是谁，所以他也是能渡河的也是谁，是在这里边，而不是说在表象的这个行走的工具，不在这个。我刚刚说云门洗的会不会太快了，就这样深洗了。那别忘了他是九柱僧啊，九柱僧很了解他，很了解他，他能说到不，而不是说我乘船，就是说诶，这个我这个小徒弟有点进步了，没有落在事项上，知道我问的是什么，知道我想通过这个问题给大家展示的是什么，展示的一个赤裸裸的佛性，所以他深喜之啊，他这个很契合哦。可不可以答过？入过水时将什么过？那过可以是可以，也就是说他过和不他有什么区别？你回答我一个啊，先不说他好呀或不好，我让王雅静接着回答我一个。哦，没区别。如果是没区别，那何必再打一个过呢？或者说那你打过也可以吧，好吧。哎，就是刘涛说是，没区别，还问什么可以不可以？能问问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那为啥问可以不可以？哦，每日上来下去，只知问讯。这个是对，问讯即不无，问讯即不无。什么是问讯？也就是说，可以不可以？问讯即不无，淹死在水里了，王师兄。来，王雅静来打两句。王雅静打两句。先不管他们是不是话多，只是说王雅静怎么回答。不会了。哎呀，可能你们都是很熟悉的啊，可能都喜欢开开玩笑。回答了，他不上面写了不会了。是就是啊，比较熟了，可能经常交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截断众流。这个是个随波逐浪，也挺好，大家都哎呀，你言我语都好。照着为什么心中心法前面祈求三代祖师和佛菩萨等慈力加倍，消除业障，诸佛潜修佛心中心法早日成就，和进寺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自己早日消除病苦专心学习不同在哪儿？进寺烧香拜佛，那你是修心中心的呗，你要是心中心的，那你既然他能修心中心了，一定认为他有不同才修心中心了，然后才念这个祈求是这个佛菩萨慈力加倍了，对不对呀？你修没修啊？你要是没有修的，我给你讲讲。要修心中心的，我不应该给你讲。修了，那你为啥修啊？那你为啥不去进寺烧香拜佛了？有师兄问呢，那你也可以把我这个话问的给他，你问问他是为啥的？我答不好啊。问你的这个人，他修没修心中心呢？我就说呀，这个不是你问的是吧？是有一个人问到你的。这个人他修没修心中心法？准备修啊，准备修，那我就知道了，他是，那你就跟他讲一讲了，那个我们心中心怎么样好，怎么样需求，是我们自己的需求，他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则的话，除了心中心也有参禅呀、念佛呀，都可以啊，这不都一样吗？准备修，他为啥准备了？那肯定他觉得心中心有所不同，这个有所不同正好是他和这个烧香拜佛求菩萨是不一样的。我说的是心外求佛菩萨。你跟他这么解释的是吧？对，那很好，你解释的不错。我们不是心外求佛菩萨。我们说的这个求是求自己内心，我们相信自己本身他就是一个本身有佛性。只不过是被妄想所迷惑了，这个妄想的覆盖，把这个妄想执着拿掉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心和诸佛心是一样的，本身就应该是先知道这个，我们不是心外的求佛菩萨。你回答的很好呀，烧香拜佛那是我是我，佛是佛，我们求佛来慈悲来给我们给予什么，我们求的这个祖师和佛菩萨，我们认为我们和祖师和佛菩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说这个执着那不一样，我们就把这个执着去掉就好了，通过修千座把这个执着拿掉。哦，他说的看祈求词还是求佛菩萨，祈求词那你看我们修心中心的念祈求词的人他不是就行了。对呀，我觉得赵志说的都有错，他有啥说不好的呀，说的都挺好，就跟你旁边的这个问你的这个师兄，你跟他这么回答吧，答的都挺好的，你不需要问我。他觉得求佛菩萨就是另外有个佛菩萨，那也不要紧，他先打着坐，通过心中心修千座，他就能明白了，我的心和佛菩萨他无二无别，无二他就是没不是两个，没有任何区别差异，这不是通过修千座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最近耳朵发炎，嗓子干，头上火，会跟打坐有没有关系？就是展膝扬庭，打坐有没有关系？那你要是觉着，那要是如果是有关系的话，你是不是不打坐了？身体好了跟打坐有关系，或者身体坏了也跟打坐有关系？我们可能都不从这个方面去考虑。我看杨婷说了没有？
没有，
没有说。杨婷，是不是我打坐不如法？就是没有这个如法不如法的事儿，不可能是如法或者不如法造成的。我们根本就不会把打坐见性成佛和这个身体的好或者坏进行勾连，所以你不管说跟上火有没有关系，还是说打坐是不是不如法，它都是和身体进行关联了，对不对啊？都进行关联了，我们关联。要是想身体好，可以学学养生啊，可以有病可以去医疗啊，这些都可以，也是不理睬。而所谓的是不理睬是对的，也就是说心不挂碍它，不着急，不为自己上火再上火了。同时呢，不理睬也同样包括着，你可以吃一些去火的药。也注意一下是不是秋天呢，是吧？天气干燥啊，这个季节所影响，多喝点水。对啊，就是我也上火但没影响我打坐啊，跟杨婷说的啊，对，应该谢谢大家，大家都清楚。别担心这个如法不如法，没有事儿，只是说我们要注意的是就别着急打坐的时候啊，因为自己的这个因为持咒呢，总是一会儿跑一会儿跑，哦，着急了，着急了，越念越着急，越念越着急。为啥着急了？那是想把这个妄念给它消除掉，这个思虑啊，我想集中起来，越想越着急，那就可能上火，不能作意，是我要消除妄念。我们刚才说了一切境界不离采，也包括的入定的境界。也包括的这个妄念纷飞的界，妄念纷飞也是境界，妄念纷飞也不离采，也就是说不离采是啥意思啊？是说妄念纷飞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我们只是一发现起妄念马上回来，一发现起妄念就在提咒语，妄念又起我再提咒语，没有第二念，第二念就是说我怎么还不入啊？我怎么妄念这么多？我用功夫有没有不精进了？等等等等。这都是第二的，不起的，只管咒语。坐上呢，你要是着急的，坐意了，坐意的时候就是起念了，本身就是妄念纷飞，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妄念纷飞，又有一个佛法的概念搁一块儿，又打一个妄念，容易急躁，别急躁。哦，贴下来了，贴下来。举玄沙示众云。举这个玄沙的例子，这个玄沙说过的话，说诸方老宿尽道皆悟立生， 呼吁三种病人来做陌生接，怎么接呢？有三种病人了，怎么来接引呢？说患盲者拈锤束缚，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教医说不得，只做陌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就是玄沙说的一句话，说有三种病人来怎么办啊？怎么接引？怎么给他们说法？有一种是瞎子，瞎子你给他束缚尘、束棒槌，看不见呢，弄啊。聋子，聋你给他讲佛法，给他说道理，他又听不见呢。哑巴，哑巴你跟他交流，交流不成，那咋办？要说你没有办法，那是不是佛法无灵验呢？这个是不是佛法呢？有僧请教师。就这句话，有一个僧人请教云门师，云门说你礼拜着，就是你礼拜一下，礼拜佛一下。这个僧礼拜去了。好，云门拿这个竹杖，拿他的拐杖鞭制他，就捅他，倒他。他刚礼拜起来，拿个棍子就杵他一下。这个赶紧跑，躲了一下。好，云门说你眼睛不瞎，为啥呀？他躲了嘛，他看见了。复患近前，好，这个躲开了以后，他说你过来，你不瞎，你好，这个人往前走了。你耳朵也不聋啊。好，乃竖起拄杖，还会吗？把这个他的禅杖又举起来了。你懂不懂？我不懂。好，人说你不是哑巴，七僧于此有醒。他有所悟。他是为什么学的什么？大家说一说。六道神光不间歇，他有没有醒悟的？有没有来说一说？他醒啊，这个醒悟，醒悟在哪里？醒悟在，玄沙他说的是三种人，这个怎么的接法，怎么能接引？在这里的他疑惑的是疑惑在，我对盲人怎么接引？对哑巴怎么接引？对聋子怎么接引？经过云门这么一指示，他认为别管你是听还是看还是嘴巴语言，他哪一个不是自己内心的佛性所流出，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呢，只是语言也不只是一个光影，所有一切都从自性流出，也就是说拈一茎草上六金身，不只是我们的语言文字，乃至于一个草木、一个石头、山、大地等等，都在演示佛法。也就是说，它都是佛法的显现。它于此有醒，原来是这样。三者本来不是三者，本来就是由一而演化，就是我们的自性所演化，它就没有这样的一化。也就是说，它没有这种三种情况、三种办法，也不要这种所谓的接引，所谓的这佛法验了，佛法原来处处都灵验。好，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说的。易经明生六合合，那易经明生哪？什么生于易经明？由此想到心中心法，说33天到地狱众生都能修。说佛心经呢？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想到心中心法，心中心说，就是既然说心中心，如果是真是心中心，它是心之又心。心中心法的心是什么？能说一说，它是不是它什么人能修？它是不是限于33天到地狱？对，就是你自己都说了，旁生怎么修？我说的心中心法的心是什么？患者跟他说，患者给他看，患盲者跟他说，患聋者给他看，患哑者直接打。那能不能这样？患盲者给他看，患聋者给他说，能不能？我看这里说不得醒了什么说不得张不了嘴张不了嘴。周鹏又那么去也。周鹏，这个， 也就是说，换盲者给他看，换聋者给他说，是不是佛法无灵？
老师答：生即无生。哦，我看看这是针对这个。
哦，我问这个，易经明生六合合，我说什么生了易经明？哎，生即无生，生即无生，这恐怕顶多是易经明吧？不知道旁生恶鬼、地狱众生怎么修心中心法？没有说他地狱的恶鬼他能修心中心呐、啊？他地狱众生，如果是你想着他地狱受刑的众生，他咋可能啊？无间地狱里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他能间歇的，那叫无间受苦无间呢、啊。这边你死了，马上又生出来接着受刑，一死了唰一下子又生了，咋修心中心呢、啊？不是这样的，佛心经不是这么说的。一人发归发真归元，十方世界细节消云。嗯，道生一，一生二，三四五六七八。
赵震，你把这个《心经》这一段贴出来，你找一找，咱们来讨论一下也行。你认为是三四天众到三十三天到地狱恶鬼，他都能修心中心，他们都在修心中心，是不是这么说？
哦，据造法师云，入法不易者，不可续福结贺，一月迎贺，然后为无易者哉。诗云：长者天然长，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实际金刚就是地狱。
不是啊，我就说原文是不是理解的这样，是不是你理解的这样，他们就是在地狱里，他也在有心中心在传。
看看原经文就知道了，可以把这个原经文贴出来，就这一块嘛，咱们讨论一下，是不是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只是说是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金刚记，他都是细节震动，可不是说你这些震动的他都得修心中心了。哦，这个又举了一个僧造法师的一个说的话，造法师说：住法不易者，不可续福结合。这个有一个定的一个成语，续福，福是野鸭子啊，鸭子，鹤就是一个我们比如说丹顶鹤是吧，仙鹤，这个鹤呢腿长，鸭子腿短，把这个鹤因为看到这个长腿的他认为不好，把这个截掉了，砍掉一块，他说我给这个鸭子，这个短腿的鸭子平均让他的腿也长一点，我呢鹤死了，鸭子也没活成，他没有嫁接成。那个一月迎鹤，月山那么高干什么呀，搁这儿我给他推平了，这个山沟啊，这一个山沟怎么是炫一块啊，我也给他填平，弄平的多好啊，因为这是这个要平等嘛，我们能不能这么干，平腿长的腿短的都给他弄出来，错了，不能这样，这不是住法不易，住法不易正好不是，就是应该鸭子腿短，鹤的腿长，有山沟又有高山，这个正好是无义者哉，他这正好是一个住法平等，长者天然长，短者天然短，天然这个要注意，这个重点在天然了，就是说他为这个云门说的是说长和短，他为什么说没有什么不同啊？我们都知道长它就是长，短就是短，它怎么能不同？这个关键在天然两字，是大自然的一个造作，这大自然的话所显现，它就是有长短，有长腿的，也有短腿的鸭子，有高高的山，还有低低的山沟，这正好是大自然的造化，这个造化在哪儿它都一样的行驶，没有短缺一点，也没有增长出来。同样我们这个就看我们自己一个手吧，我们自己这个手掌，小指头短它也是我的小指头，我的中指长它也是我的中指头，正好有长有短，我们这个手才好用，对不对啊？所以它都是我的，所以它没有任何，我的第一个指头和第三个指头和第五个指头没有任何的差异，这就是解释这个住法不易。
好，云门又说，又解释诸法不异，说是法诸法位，世间相常诸。比如说怎么是诸法不异呢？它又没有差别呢？是说是法是什么法呀？是一切就是长和短，长短之法，它住在什么法位？住在天然之法位，也就是说世间相，长短的世间相，高低的世间相，都是天然所生，它是常住自性的，也就是天然的。刚才跟我们举的这个手掌的长短是一样的，手掌长短它都是我的手，它当然是常住了，当然是不动摇的，不会有什么差异啊。少贴了一段哦，乃拈起主杖云，主杖不是常住法，这个谁来说一说？其实哎，这个最有意思了，这个有意思，所以少贴了一段有意思的，它就缺了点味道，把它补上来。为什么说主杖不是常住法？既然说我们说世间相长短，它都是常住法，野鸭子是常住法，这个仙鹤也是常住法，这个你的主杖是常住法，我的拂尘也是常住法，为什么云门拈起的这个主杖它不是常住法？谁来说一说？没人说呀，那没人说。哦，这是随时要打人的。哦，好，那你说了，刘涛说了，那就是说要打人的是不是常住法？主杖是暂时借用啊。主杖是暂时借用，它为什么不是常住法呀？应无常住而生其心，常住法不可得。哦，怎么是常住法不可得？刘杰说说，主杖遇佛法。哦，主杖遇佛法，他就可以不是常住法了。哎，这个弄拧了，这个我就刘杰吧，说常住法不可得是啥意思啊？你再解释解释嘞。哦，这有一个发上来的这个佛心经了啊，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巨焰弥国金刚山顶，遍观十方，皆入火色。哦，对，就这个，四维一气，一切住佛世界及住菩萨境界，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金刚际寂寞宫殿，细皆震动。他可没有说细皆修心中心法。天哪！啊，苍天大喊苍天，下一段。哦，其实啊，就说先把这个说完了，把这个说完了，就再贴下一段啊。这个说主杖不是常住法。他为什么非要是常住法呀？就是有一个是常住法，你们都说常住，我就不说常住，行不行？如果说那没有任何怀疑，他不就是云门上面说的长者天然长，短者天然短？有人说一个常住，那还有人说不常住，怎么就不行啊？这是不是一个常住法呀？好，那就再贴下一段吧。哎，就跟有谁是这个有人说啊，就是哦，这个师兄们之间交流，我经常听说哦，某某开悟了，见性了，又说哦，这个人他没有见性，哎，有的人说哎呀，他们都开悟了，怎么我没有开悟啊？看看这样能开悟吗？这不叫开悟。有的人说他这个开悟不开悟，他跟他都无关，是不是真说开悟了？比如说有说你没开悟，有人说到你没开悟的时候，我明明开悟了，这是叫开悟了吗？如果有人说哦，你开悟了，哎，你开悟一喜，哎呀，该太好了，他们知道我开悟了，这是开悟了吗？也没有。常住法，时间像常住，允许说开悟没开悟，说一个开悟，你把这个常住法当成什么了？那常住既然常住法，还用你来说？如果说没开悟，他本来常住，你为什么说不常住？意思一样。哦，都知道你开悟了，哇，高兴了，这个高兴了。贤明从来满江湖。哦，这是老人好像曾经引用过这一句，那是对时间相常住的，时间相常住。好，接着再下一段了。举古云，对，又发出来了。举古云，一念结收。一切智师拈起主杖云，乾坤大地总在上头，若透得去，主杖也不见有，直饶于末也是不着变。好，举鼓，鼓就是 古来的禅师他们说过，一念呢，一念一劫，又能涵盖一切智，就说这一念它有这么大的作用。这个一念呢，它里边涵盖的时间，又涵盖的空间，又有这样的个大智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他来解释解释。云门拈其主杖，把他的主杖一举，说乾坤大地，乾坤大地啊，总在上头，也就是说这个天地的乾坤都在我这一个主杖里边，我这一个主杖就是乾坤。你们不透得过去，若透得过去，主杖也没有，我不会注意在主杖上了，直饶雨墨，就算你这样也是不着变。着变是啥意思？随机应变就是着变，也就是说就算你透得过去，主杖也不见有，但是你也不能着在这个透得过去上，也不能着在主杖也不见的上面，这就是不着变。着变不着变，着变是一个固有的名词，它不是不着边啊。不是说你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着边，不是，着变是一个固有名词，古文里边常用的，禅路里边也常能看到。不着变叫随机应变，就是随着机，随着什么机，也就是说主杖不见有的时候，是不是还着在主杖也不见有上？如果是这样，那也不算数。若透得过去，所以说透得过去这个事儿，别被此透得过去蒙住了眼，见性了。某某人见性了，见性见的是什么性？在这里边就说，就算是真见性了，就算是他身心世界化空了，直饶雨墨也是不着变。这个时候可以这么说了，就算你是这样，他不是着在境界上了，就算你是真正好像是有所悟了，别着在这个悟上，别着在这个性上，见性了，原来这样，叫一事不着变。下一个，举须菩提说法，举了一个须菩提说法的例子，云门禅师啊，他举例子了，说地势雨华，须菩提在那讲法，然后地势天洒下花雨，这就是赞叹呐、顶礼啊，就是这意思。尊者就是须菩提，尊者就问呐，说这样的一个花雨满天，从天得耶？是他从哪下来的？是天上下来的？地势说，不是，那是从我这个地上发出来的。地势说也不是，那是有人撒的。地势说也不是，那从哪来的？地势举手，地势天把手一举，居不地说是这样是这样，很啃了他了。那是什么样？就是地势举手，尊者如是。好，云门解释了，云门说地势举手处作摩生，地势天举个手啥意思？与你四大五蕴释迦老子有什么相同的，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可以聊一聊。发尔如是，发尔如是，杨广文，地势举手作摩生啥意思？就是他举手是什么意思？这个举手处他和你和释迦一样吗？我们的四大五蕴和释迦老子他有没有相同，有没有区别？和地势举手处又有没有相同，有没有区别？抬起一脚，四轮后的一个月左右，修了四轮，举手术做陌生，意思都一样，其实都一样，就是说我们时时处处啊，不管是说话做事，他都不在表象上来过心，时时处处都是从自性中出发，也就是说释迦佛第四天举手他也一样，第四天他不只是天神哦，他也是菩萨境界，他也是学佛呀，他来请释迦佛住世讲法，护持我们这个四天下，都是他来护持，所以他是一个天，他也是学佛的，所以他 说话做事呢，时时处处都是从佛法的根本处着眼。所以第十天举手说，我从这个花雨满天，这个花雨从何而来，这个角度来引申到这个自性的角度，而不是在意哦，这是我的下属专门天女散花嘛，天女，我的下属他们来给撒的，那他就是一个糊涂人了，他不是学佛者，他是一个迷惑者，他不是一个悟者。但是呢，第十天是一位真真实实的悟者，他在应对须菩提的时候也没有就话来说这个事，没有从这个相上来说，没有认着这个相，他是从还是从我们自性中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这个佛性，没有跑开，有话语所转，没有着在相，也没有着在这个天雨散花，没有着在这个相上。他说的根本，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皆平等，没有我的下属，没有花，他一切整个的这个所有的法界都是自性的演化。所以这个须菩提说，哦，如是如是，是的是的，这不就是他的讲法吗？这也是须菩提的讲法，也就是我们看到了第十天和须菩提两个人演说了一段极为精彩的佛法。不着便是没撞着相宜之日，相当口语说今天没看黄历，干啥都不顺，有这么说的，禅路上是有这么说的。你说他不着便，哦，我这个老僧今日不着便，嘿，这有这么说的，在这里是不是这意思啊？就算是这样，他也不能着他，也不能着他，着他就是不着便，着住到什么呀？就算你这样，也不能住到上面，着便是没有灵随机应变，古文中会有这样的话。禅师用呢，禅师引用呢，经常会有点自己的意思，但是着便两个字在古文中和我们在这个云门文彦的这个公案里边是一模一样的。举世尊出生下，举了一个说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呀？我们都知道释迦佛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说了一句话，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说，我当时看见，如果当时让我看见这个事儿，我拿起棒子把他打了，掐了以后干啥呀？给狗子吃了。为啥呢？贵图天下太平。好，这是不是哦，这是个厉害师。这个杨子涵说师还有，这是厉害，相当厉害。为什么厉害？因为他真是大手笔的禅师，为了天下太平，为了实现释迦佛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就要一棒打杀给狗吃。为啥呢？为啥要一棒打杀给狗吃呢？我们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不是我是哪个我？这是关键。别以为那个哦，天上和天下我是老大，是不是这意思呢？不是。我们学佛的都知道，我是常乐我净之我，也就是说一真法界之我，天上天下为真心，为一真法界，是根本，这是本源，这个意思。云门说，我若当时看见，我一棒打了给狗吃。为什么？因为这个我常乐我净之我也是不能着，着了常乐我净之我，就像我们可能有一个这个禅路啊，新登路，是清代的湛瑜他做的一个禅路，他把这个禅呢都讲了。这个湛瑜这个新登路是被雍正给封杀了啊，封禁了，作为禁书。为什么呢？是雍正他认为这个湛瑜只提一真我，他处处透露出是一个真我。其实呢，我们看湛瑜这个他这个 文字啊啥的，确实有这个嫌疑。是啥嫌疑啊？把一我当作独尊，这个我他是不是一真法界之我？如果是一真法界，能不能被一棒打杀，被狗吃？恐怕在湛云那儿，怕是有所落处的，这一点点的落处，哪怕是一点点的落处，他也是天下不太平，所以被封杀也有情可原，就是因为他捉到真我上了。这个湛云，云门呢怕众生执着此我，所以他要打杀，真正能打杀掉，那才是天下太平，也就是说唯我独尊之我。云门即师尊，是云门与师尊无二无别，否则的话他不会一棒打杀。这也是说呀，我们做功夫啊，我们都是修心中心的啊，我们通常是想哦，我要见性，见性我要开智慧，我要入定。这个见性啊，这个入定啊，这个开智慧啊，我们不是念了吗？速开智慧成佛。但怎么才算开智慧啊？我们都要求。不对，不是这么求的。你看看这个云门禅师的这几篇禅录，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开智慧的，但也没有哪一个是从文字里边着，也没有说是哪一个从打坐的定境中找，都没有。如果说有，只是说一棒打杀，偏左的打杀，偏右的打杀，执着长的打杀，执着短的打杀，执着语言文字的，他也一样要打杀，等等等等。只要我们有所偏着，都是应该断掉。这就是其实也是给我们心中心的一个提点，不只是我们心中心，从古来的禅师都是在做一样的功夫，同样是在做打掉妄想和执着的功夫，可不是说打坐求入定某一个定的境界，这个是我所追求，这个追求得到的定境，它都是有相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真性。这个有求之心，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不是说有定向或者无定向。所以我们修心中心法，上座只管一心持咒，这个咒的咒，不管你是入定了还是出定，入定就别说了，那要是出定了，哎呦我这个入定真好，坏了，有问题了，你的错误的知解已经深深的粘住了，哦，这个妄念纷飞怎么回事啊，烦恼了，烦恼一起又是大偏离。这个对于定和乱的认知，这个时候要来紧切的关注它，不能有这样的认知，一有这样的认知，坐上提咒，坐下是斩断，不理睬，不随着它转，坐下是这样的。我们做功夫是做这样的功夫，是把这样的一个错误认知给它扭转过来，这才是真见性，可不是入定了见性，别妄求了，妄求也求不到。好啦，我就说这么多吧，因为也不常来，大家要是有想聊的就聊聊，没聊到就咱们就结束了吧，快到点了。
啊，刚好这也是云门禅师我们整理的最后的一个公案，那我们今天公案就不讲了，大家看看有修行问题，多跟张老师聊一聊也可以，还有几分钟。
估计都是老修，也没有啥问题，可能都知道。好长时间没来了，挺热闹是。
啊，对，我们茶馆就是七嘴八舌嘛，嗯，大家平常也是跟郭老师也聊的也挺蛮多的。
哦，发言的基本都是千座内的师兄，有没有这个没上千座的和千座以外的？应该也有吧，应该也有不少，没有修过，没有问题。哦，那是只是吃瓜群众，听一听，听一听也好。哎，那个谁不问了？那个，你们说那个第一开始那个，你们一说他还真听啊。淡泊千座外嘛，好踢了。哎呀，管理威武，淡泊做得好，淡泊好。好了，那没事了，我就下了。啊，各位兄再见。
好，那我们今天千座茶馆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是继续五灯会员的内容。 欢迎师兄们来喝茶，辛苦张老师，各位师兄晚安。